大家好，我是沈潘，欢迎来到厘米创美。那想必我们做运营和营销的朋友啊，都会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做出一个有创意的活动呢？啊，通常呢，我们是把团队的成员召集起来开头脑风暴会啊，希望通过大家的发散性思维能够碰撞出一些好的灵感。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种流程式发散性思维啊，对打开创意还是非常有用的。那发散性思维呢，我们并不陌生了啊，通常呢是我们想到一个物体，比如说树叶啊，然后呢就发散联想任何可以想到的和树叶相关的东西啊，比如说春天、绿色、自由、生命、毛毛虫等等。那么这种发散的好处呢，是能够想到一些平时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尤其是团队人多的时候啊，在一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啊，就可以激发出很多好的内容来。但这种思维方式呢，也会有个缺点啊，就是有时候会过于的漫无边际，一下呢从树叶发散，一下呢又从写字楼发散，那找到一个合适的发散点呢也不容易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找一个更靠谱的发散性思维的方式啊，一个更有用更容易上手的方法。下面呢我们就来介绍这种流程式发散性思考啊。那么为了把它讲得更清楚一些呢，我们就举个例子啊，就以滴滴打车为例，那来分享这种发散性思维的方法啊，那相信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使用滴滴打车的整个流程啊。那么你想，某一天你坐在办公室里啊，因为要赶时间去个地方，于是呢就拿手机叫了一辆车。那么车到了，你看看车型、车牌，核对一下，那么坐上车，到达了目的地啊。那下车呢，确认一下就支付了。啊，如果是绑定了微信和支付宝，也可以这个就直接支付啊，就不用确认了啊。那么这样呢，就是完成了你从甲地到乙地啊这么一个打车的目的呢，这个流程呢就结束了。那好，我们现在来把这个流程再分解一下啊，这里面呢有六个关键点。第一点呢就是用户，也就是打车的你。第二点呢就是场景，也就是你在哪里打车啊。第三点呢就是动机啊，就是你为什么要打车。第四点呢就是方式，你是怎么打车的。那第五点呢就是产品的属性，那么在这个例子里呢就是司机和车了。那第六点呢也是最后一点啊，也是很多人容易忽视的一点，就是后续服务。那我们现在从这六个点啊来讲一讲，可以怎么样的利用流程式发散性思维来做到有创意的活动。好，那第一点呢就是用户啊，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局限在所谓的目标用户上，其实呢如果你把思维开拓一点，就可以通过转换用户来想出很多创意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平时大部分时候是给自己打车，对吧，自己叫车啊，作为用户这个层面。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用户呢这个想象的对象再开阔一点，就可以想出很多啊不一样的创意出来。比如说从自己的角度上来说，那就可以涉及到说曾经的自己啊，现在的自己，未来的自己。那从其他人的角度上来说，也会涉及到朋友、家人、同事或者是陌生人。比如说针对未来的自己，我们可以设计一个主题活动，叫一年以后你还会使用滴滴吗啊，那么可以用一个类似于像保险的形式，用户呢提前支付一定的这个滴滴金币或者说金额，如果一年以后他确实使用了，那么就以10倍的金额返还打车优惠券。那这样呢，你看就会针对未来的自己啊，来这么思考，想出一个有创意的一个方案出来。好，那么从其他人的角度上来说，你比如说帮家人、朋友或者同事打车，也可以策划出一个主题活动啊，比如说送给朋友爱人的惊喜，可以号召大家送别人打车去完成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啊，并且把这个故事呢分享出来啊。你比如说啊，帮一个朋友打车去老家接他的父母来城里过节啊，帮这个同学打车去送一束花给他暗恋的人等等，给出一些偷偷的惊喜。那这样的话呢，很容易激发起公众的情绪，那么会引起话题，这样呢也是一些可以思考的一个创意的方向。好，我们接着说第二点，就是场景。大家通常打车是在什么地方呢？办公室啊，或者是路边，对吧？那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呢？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发散各种使用的场景，然后呢，把它跟滴滴关联起来。啊，那在思考场景的时候，可以不只局限于打车的场景上， 还可以更发散一些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想到的是啊，比如说吃饭呐、娱乐呀、休闲呐、活动的场景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按场景的区域来策划活动。比如说我们在地图上呢标出一些特定的区域，只要在这个区域打车呢就会有优惠，每天的这个区域呢都可以轮换啊，要找一些新的地方啊。或者呢我们就可以跟实体店合作，比如说用户打车到某一个实体店的时候就可以得到这个店的一些优惠券啊。那么或者说从这个地方出发啊，那么滴滴呢可以享受一些优惠的折扣等等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用户的使用场景充分的利用起来啊，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前段时间呢，我帮昆明的一个度假酒店啊，叫海丽宾雅，我们也策划过这样一个活动，就是跟这个摩拜自行车来合作啊。那么骑摩拜自行车啊到酒店啊，那么1公里呢就抵10块钱。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摩拜的公众号就分享出去，那让全程好几万人呢都了解到了这个活动啊。后来呢，哎，每天还是有几十个人来参加活动，还有到店的这个过程呢，发朋友圈分享出去。啊，这个效果呢是非常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三点啊，就是使用产品的动机啊。那如果问你一般为什么要使用滴滴打车，那很多人的回答就是赶时间啊啊。但是我们可以呢更发散一点，不要局限于打车的原因，而是去想为什么你要出门啊。你看你从这个角度去想，是不是思路就会拓宽一些了啊？比如说因为天气的原因，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方面去着手开展一些有意义的活动。你比如说夏天打车的时候啊，可以获得冰淇淋的优惠券，冬天打车的时候可以提供热饮，或者呢让用户有一个里程记录，达到一定的里程呢就可以兑换一些奖励等等。那有人会说我打车的动机是因为我不想自己开车，还有人说那我打车的动机呢就是因为我不想开车，我就想放松一下。那从这个点来看，是不是车上我们就可以放一些比如说咖啡呀、茶叶呀、或者是一些好吃的蛋糕啊，然后来满足他放松的这个需求啊。你看从这么一个方向去想呢，是不是我们可以迸发出很多有意思的创意了啊。那第四个点呢，我们要讲的就是用户使用产品的方式。那滴滴打车呢，我们都知道一般呢我们是用手机来叫车的，但是呢我们可不可以再换一些启动方式呢？你比如说在人流量大的地方立一个灯柱，上面呢有个按钮，那么按一下呢那个司机就会过来接你。你想很多人如果是看见了这么一个装置，肯定会觉得很好奇啊，也会拍照发朋友圈就宣传出去了。那我记得以前可口可乐还做过这样一个活动，就是用瓶盖啊来打电话啊。你想我们平时打电话的方式呢就是投币，投钱硬币。那么可口可乐做的这个活动呢是投这个瓶盖啊。那这个活动呢是在迪拜进行的啊，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工地，很多工人啊，那他平时打电话回这个家那个岳阳电话也比较贵。那可口可乐呢做了这样一个公益的活动啊，他确实帮助了很多工人能够免费的打电话回家啊，节约很多钱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呢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的关注啊，也被疯狂的转发啊，想必大家也看过那个视频。你看这个创意活动呢，用的就是重新换一种激活和打开的方式。我们平时打电话是用硬币，对吧？那么他换了一种方式，用瓶盖来激活来打电话啊。通过这个角度上去思考，那就创造出一个很有创意的活动来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是第五点，就是产品的属性。那滴滴的产品属性呢，我们可以分为三个点，车、司机和乘客。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思考这些产品本身它具有哪些属性呢，这些属性又可以拿来做些什么呢。那我们从车的角度上来看，不光只是可以叫出租车啊，你还可以叫什么，比如说试驾车，对吧？那么一路上呢还可以跟司机交流一下这个品牌型号的车的体验啊。还有呢啊，不光只是可以提供叫车的服务，你还可以什么叫船，对吧？可以叫直升机等等等等。优步一开始进到中国的时候啊，就做过非常多这样的一些策划活动。好，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啊，从司机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滴滴的司机呢，多半都是私家车的这个驾驶员。那是不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还有些哪些人啊可以来成为驾驶员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活动，就是让驾校的教练来做司机， 那一些乘客他是新手的话，他就可以在一路上呢跟这位老司机来请教一些驾驶的经验。那比如说可不可以让投资人来做司机，对吧？那么创业者呢一路上呢就可以跟他汇报自己的创业项目啊，真正的就需要路演了。还有呢，可不可以让小学老师来做司机呢？还可以让心理医生呢？还可以让宵禁。还有呢，是不是可以让小学老师来做司机呢？还有心理医生呢？律师呢？交警呢？哎，你看一路上还可以交流一些专业知识。那么你从这个方面一发散呢，哎，想必你就会想出很多更有意思的点了。那么我们再说回乘客这边啊，乘客呢，哎，可以有很多标签的。你比如说吃货，比如说游戏达人啊，学习积极分子等等。那就可以针对这些乘客的标签呢，哎，做一些创意。比如说针对游戏达人，就可以拿王者荣耀的段位来换一些费用啊，比如说给吃货呢提供一些美食的这个优惠券等等。好，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后续服务，这也是我们非常容易忽略的一个地方啊，因为我们一般产品交付完啊，服务完成以后啊，就跟客人分开了，很少去关注后续还要将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活动。那么拿滴滴来讲啊，大部分情况下也是这样的，我们下车以后呢就跟司机就断开交流了。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创造出来一些基于后续交流的创意活动呢？你比如说让司机在某一个特定的节日给这个拉过的乘客去发一个祝福，对吧？你好，我是你某天某天在你去哪里哪里的司机，在这个特殊的节日要祝你快乐，祝你幸福等等。只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文案，我相信收到的人呢也还是会感觉到比较温情的。那我一个朋友呢给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啊，就是他去过一个度假酒店叫 Club Med 啊，那么酒店呢会提供一个全程陪同你的这个导游啊，他们叫亲善大使，英文呢叫 GO。 那这位 GO 呢不仅是陪着我那个朋友啊当他的导游，一方面给他讲解景区里的风土人情啊，还陪着他散步，陪着他骑车，还教他滑雪，教他射箭啊，成为他的教练。那晚上呢还有一些这个歌舞晚会，还表演节目给这些游客看，还陪着他喝咖啡，跟他聊天，那这些 GO 呢都是非常多才多艺的，还至少会3门以上的外语啊。那么这个服务完了以后啊，这个要离开了啊，我那朋友呢就跟他告别啊。那告别的时候呢，那位 GO 呢就跟我这朋友说若干年以后我们可能彼此啊都认不出对方来了，但是呢我会穿这么一件 T 恤衫，这个上面呢会印着我的名字，那么你见到了以后呢就知道是我了，那你就可以上来给我打个招呼。你想他讲这一段的时候，我那个朋友感动的都要哭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很多服务啊，我们完了就完了，就是恨不得老死不相往来。其实服务结束以后呢还有很多后续的服务还可以再次跟用户建立联系，那么这样的做法呢反而更加的有温度让人感觉到更加的温情所以呢我们为后续的服务来做一些创意的活动可以取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好呢，我们来总结一下所谓流程式发散性思维的方法。那第一步呢就是解构用户的使用产品的整个流程，把它拆开，把每一个细节都拆分出来那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针对每一个细节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发散那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去抽象描述这个细节不要太受局限发散性思维的锻炼，或者说这个创意活动的这个生成呢，也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和刻意练习的当然了，高手的刻意练习呢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法的，而不是这个一味的重复。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了流程式发散的6个要点，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第一点呢就是用户，第二点呢是使用场景，第三点呢是使用动机，第四点呢是打开方式，第五点呢是产品属性，第六点呢是后续服务。当然了，这里只是一个思路，大家还可以总结出来更好的一些发散点。那么希望这种发散性思维的方式呢能给你做一个有创意的活动带来一些启发。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是沈潘，我们下期再见。